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谈论列王记下这本历史书，如今已经到了快要尾声的时候。那么在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列王记下第20章的时候，提到西西家他个人在除了国家面临危机以外，他个人的身体面临一个生命的结局，个人有一个危机，然后他怎么样在这个危机当中来转向神。今天我们谈22章跟23章，那中间我们跳过去一章是21章，我稍微讲一下这个21章的背景跟22章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关系。在20章之前，我们谈到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一个君王。可是很可惜的是，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约马拉西，可能是在整个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是最坏的一个王。通常好人不会生坏儿子的，虎父无犬子，不过历史上证明虎父常常有犬子，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儿子都叫狗儿子，犬子小犬，没有人叫小虎的。因此西西家王他这个儿子马拉西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王，他可以说把他父亲所做的这一切的好的工作，包括把人民带回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重新真正来敬拜主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通通返回去。于是他父亲所毁掉的所有的丘坛，他儿子全部建起来，而且建得更多，所毁掉的偶像通通再带回来，而且带得更多。不但如此，那个国家在他的手下，可以说圣经上说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啊，有很多流血的事件，就是说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凶暴的事情。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那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直接的记载，先知以赛亚，你知道先知以赛亚在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对他有很多的帮助，属灵上有很多的引导，国家被围的时候西西家王是请以赛亚来为国家祷告的。在犹太自己的传统说法是先知以赛亚就是死在马拉西的手下，而且死的方法是非常特别的，马拉西用锯子把以赛亚锯死，用锯子把他锯死的。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提到信心的伟人当中，还没有指名字，不过就曾经提到有人为主殉道，其中有人被锯子锯死。大部分的说法那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先知以赛亚也是他父亲最重要的一个在信仰上的顾问，是被他的儿子用这样残酷的方法把他杀掉了。因此整个犹大国的历史，整个犹大国的状况就从马拉西开始一直往下坠落。而且马拉西所以是所有犹大国的君王当中活得最久，做得最久，他活了67年，该活久一点的都没活久一点，他活了那么久，他做王做了55年。所以呢，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到他的手中就整个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马拉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亚门做王，他的亚门呢跟他的父亲马拉西一丘之貉，一样是在圣经上的评语当中是非常坏的一个王。当然亚门做王不久，只做了2年就被他的手下的人暗杀，所以亚门就死了。亚门死的时候，他的儿子约西亚继位，约西亚那个时候只有8岁，所以约西亚继位的时候，在那么年轻的情况下他成为一个君王。当然很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当他还很小的话，可能国家的朝政是由别人来带领的。可是当他开始逐渐的成年的时候，约西亚却成为西西家王之后犹大国历史当中除了大卫之外最好的一个王，甚至比他的曾祖父西西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圣经上对于约西亚的评语甚至是超过西西家王的。 当然在今天整个的这个22章23章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都没有一个100%的答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王，最后犹大国的命运却没有真正被挽救过来，这个国家在西西家亡之后不到100年就灭亡了。所以很多的历史的事情值得我们再反省。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在他手上神借着他做了些什么工作，那么这工作到底从不同的层面去看，是成功呢是不成功呢？如果不成功，为什么没有完全的成功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思想的。不过在真正进入这个经文本身，我再讲一点点背景，就是说除了犹大国的历史，我刚说过马拉西是如何，亚门是如何，最后到约西亚的时候，当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国家是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要讲一讲外面的国际的局势是怎么样。我们非常知道，在约西亚王的曾祖父就是西西家王在的时候，我们一再的提到亚述国，亚述国的军事非常的强大，因此西西家王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是在这个国际的局势之下他也没有办法，甚至到一个地步，只有耶路撒冷是硕国仅存的唯一的一座城，虽然神很奇妙的方式挽救了，以至于亚述国的军队退兵了，而且损失掉185000人，那从此以后，在亚述帝国的版图之内剩下一个孤岛，所有的国家都臣服于亚述国，除了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当然犹大国也不是完完全全能够独立的，但后来尤其在马拉西登基的时候，他很坏，那他国家的里面的内政不会好到哪里去，国际政治上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马拉西开始向亚述王朝贡，但是亚述国也就没有再来好像来干扰，再来攻打犹大国。事实上也是因为亚述国自己本身有内乱，因此从马拉西的后期亚门国一直到约西亚王的时候，尤其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亚述国已经国家自己本身的局势已经非常非常的危急，换句话说他自己的国家快保不住了。在亚述国的东南有巴比伦，其实亚述和巴比伦都在今天的伊拉克，都在伊拉克啊。那巴格达呢就差不多在尼尼微城和巴比伦城的中间某个地方，就今天的首都巴格达，它往北一点可以到以前亚述国的京城叫做尼尼微，往南一点东南一点就是巴比伦城。这两个曾经是两个很强大的帝国，亚述国很强大的时候呢，巴比伦是臣服在亚述国的手下，可那时候巴比伦开始慢慢慢慢兴旺起来，一再的反抗，亚述国压不住，所以到了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正是亚述国已经开始衰微，巴比伦开始强大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巴比伦也好亚述国也好都没有时间去管巴勒斯坦，因此犹大国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整个巴勒斯坦包括以前已经灭亡的以色列国留下的版图当中，所有的东西变成一个真空状态，也因此约西亚他有一个机会，他没有，我没有看见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任何的丰功伟绩，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只在做内部的一些属灵方面的灵性上的一个改造的工程，也是因为有这个时空的环境一个空档，到约西亚做王的晚期，也是他最后死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圣经上一个难题，这样一个好的王最后死的好像在我们看来不是死得很好，因为他是战死的。事实上约西亚王最后一年的时候，也就是亚述国最后的结局，因为就在约西亚王的最后一年，公元前609年，亚述帝国灭亡，然后巴比伦起来了。所以约西亚的死象征着在国际上亚述帝国整个结束，巴比伦帝国开始兴起，所以从约西亚王之后，所有的王一再的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和巴比伦，因为亚述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外交上有这个背景，你可以了解到约西亚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 它有某些意义，还有某些事情，为什么它可以让它属灵上的复兴，甚至从圣经上的记载远达整个当时以色列国最北边的一些地方。他提到他把这个灵性的改这个复兴的工作带到哪里了？拿不他利，这些都是希伯伦，这都是在北边的支派，是属于以色列国的。以色列国灭亡以后是在亚述国的统治之下，南国犹大国的君王怎么可能把属灵的复兴带到北国去呢？何况在亚述国的版图之下，你要了解，因为国际上的情况，所以以至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看列王记下二十二章，我们看几个重点，他整个他在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了解这些背景以后，你可以了解到约西亚这样一个人，在那样一个时空环境下，以他这么年幼的一个年纪登基做王，但是他为什么在圣经上被看为一个非常好的王？因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列王记下二十二章，我们旧约圣经四百九十页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我说过，圣经上只有两个君王有这样一个评语，他所行的跟他的祖先大卫王所行的是一样的，不偏左右。这两个人就是西西家和约西亚，他的曾祖父跟约西亚，只有这两个人圣经上的评语用这个最高的评价，就是用大卫王做一个标准，而他达到这个大卫王的标准。约西亚是其中一个。第三节，约西亚王十八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沙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集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总而言之，他是做什么呢？重修圣殿。约西亚王十八年，就是约西亚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成年了，他开始做一些事情了。如果你参照另外一个历史书叫做《历代志下》的话，那个历史书里面就提到，在这个之前，实际上他还做过一些小小的、规模小一点的一些属于灵性上的一个改造的工程。那么其中他事实上真正开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做王第八年，在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三节说，他做的王第八年，上年幼，就是他十六岁，八岁做王，第八年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他的主大卫的神。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十六岁的时候重生得救。我们今天很多在家里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是他自称是上帝的孙子，还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爸爸可能是基督徒，他爸爸可能是教会长老，他爸爸可能是牧师啊，他自己没有信主的，这叫做上帝的孙子。可是神的国里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所以这孙子都不算数的。约西亚生长在一个犹大的家族的里面，应该每一个君王都是基督徒的，不是如此。他到八岁的时候，他十八年，就是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认识神。所以十六岁他灵性上有个改变，十六岁他重生得救。然后历代志下三十四章接下来说，到了十二年，也就是他多少岁呢？二十岁，刚刚好二十岁成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等等。二十岁，他一成年人，他开始做一件事情，开始清除一些偶像。当然，等一下你会看到他后来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做了更彻底一点。所以他开始做一些工作，可是到他二十六岁，他做王第十八年，他开始重修圣殿，重修圣殿。那么，当然，重修圣殿只是一个表面性的工作哈，就是说把这个圣殿修理修理。当然，他为什么重修圣殿，就是希望百姓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来敬拜神。那么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很讨厌所有的外面的外在的形式的。可是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外在形式的。 没有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有人说干嘛要结婚，结婚是个形式，所以呢不要结婚，同居，同居只是婚姻的方式之一，是一个没有婚礼的形式，但也是一种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形式的，修理圣殿只是一个形式，没有错。当它有一个很好的内涵的时候，修理圣殿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让这些全国的百姓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重修圣殿。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他重修圣殿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列王记下，回到列王记的22:8，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去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经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一本圣经，那时候叫做律法书。律法书所说的意思是指摩西当时留给犹太人的一本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进入巴勒斯坦。在进入巴勒斯坦之前，过约旦河之前，他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山上，尼坡山，他死在那里。死以前，他最后一次的吩咐，最后一次的讲道，那其中最后的他讲的一些话，收集在所谓的生命记，重生前命，叫生命记。然后这些书就留给以色列人，甚至在生命记的当中，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有一天会立君王的，每一个君王他都要有一份律法书，这个圣经上神的话，他要反复的去诵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好让他能够在这条做君王的这个职分上能够不偏左右，能够做得对。可是事实上，我相信在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当中，没有几个君王好好读过律法书的，那以至于他们所走的路，个人走个人的路，很明显的。也因此，当他们重修圣殿，因为要重修重建，所以到处呢倒垃圾翻东西，结果翻来翻去，偶然间就发现一本律法书。那很奇怪哈，圣殿里面找到律法书应该不奇怪吧？如果说你到个教会去说，哦，我们忽然间发现一本圣经，那意思说，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圣经哎，哇，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妙的是，不要说君王手边没有律法书，连圣殿中的律法书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圣经上没有明确的交代，到底这本律法书失踪了多久？因为前一次提到律法书的时候，要推到什么时候呢？是之前有一个王叫做约阿斯。我们历史讲那么久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约阿斯？约阿斯登基的时候跟约西亚王差不多，只有7岁。犹大国历史当中有几个王是很小的时候登基的，约阿斯只能个7岁，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他的母亲把所有他的祖母不是母亲，他的祖母把所有的皇室的家族人都杀了，篡位，变成一个女皇。这个犹太国历史里面的武则天，结果只漏掉一个约阿斯，就约阿斯的姑丈，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保护他，把他藏在圣殿里，藏了7年，所以他出生那时候才几个月，就发生这件事情。7年之后重新复位，那时候是约阿斯7岁登基的时候，他的姑丈耶和耶大就拿一本律法书，就是圣经，在他登基的时候交在他的手上，就是说他的姑丈就交代，等于是约阿斯，你做王，但是不要忘记这本书，按着圣经上的教训好好做王。所以最后一次提到律法书的时候，之前可能偶尔会出现，最后一次提到的时候是约阿斯的时候。那如果是约阿斯，当然约阿斯的后半段的时间，当他的姑丈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约阿斯整个人变得很坏，以至于把他的姑丈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算是他的养兄，因为耶和耶大把他从小养大，他等于他的养子。当时一个先知撒迦利亚，祭司撒迦利亚杀掉了， 所以我怀疑约阿斯的晚年读不读圣经的，我相信不会读的。我们就算他读了吧，他最后过世的时候，公元前796年到约西亚王的时候，中间隔了多少年？100多年，130-140年之间，这本律法书到哪里去了？从此没有下文了。也许我们说他的曾祖父西西家王的时代，西西家是很好的王，圣经上没有提到说西西家王提到过律法书，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西家很可能他是看圣经的人，所以他在神很多事情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算用西西家王来算，到他约西亚的时候也有60年了。有60年的当中，马拉西做王的时候，亚门做王的时候，这整个的圣经是完全被抛到哪里去了？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这个国家怎么走到那个地步呢？就是因为完全离开神的话。当约西亚要去洁净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偶然间就把这个失落的律法书找到了。但是整个属灵的复兴，整个的核心点，如果你看列王记下22章、23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历史书列王记，他在选择这个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的时候，他是刻意的把发现律法书作为整个故事的中心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过，如果历代志下的话，他提到他16岁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他20岁的时候做一些事情，然后26岁的时候，没有错，重建圣殿也找到了这个律法书。不过在历代志的记载当中，律法书不是整个的最重要的突出点，在列王记却刻意的把发现律法书作为整个的核心，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属灵的复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让我们有一些值得思想的地方，我们先把这整个的过程先说明，回来再来思想中间的很多重要的属灵的教训。约西亚王找到了这律法书，当时他的书记跟那个祭司告诉他，然后念给他听的时候，约西亚王的反应是撕裂衣服，这个动作是一种忧伤痛悔的一种象征。在当时他们听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身上常常看到这个人就撕裂衣服，就是啊那种撕裂衣服是象征撕裂你的心肠，肝肠寸断，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肝肠切得断断的，他的衣服撕裂就是说这个话，身上的话，有这么多。等一下我们会思想到底要听到什么话，我们也不能确定身上有没有明确说他读到哪一段的圣经。不过神的话是那样的扎心，让他很痛苦，所以他要撕裂衣服。这也是代表约西亚这个人属灵上是很好的人，因为不是很多的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会那么扎心的。我们礼拜天来听讲道，我们也喜欢，虽然很多人知道我的习惯，有的时候会讲一点笑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来听笑话的，至少我们很少人喜欢去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专门听一些那种扎心的话，每次听完道都要肝肠寸断的。有多少人每希望每个礼拜天去肝肠寸断一次呢？不太多，所以也不太多的人听完道以后会肝肠寸断的。然后今天听得到很好，哇，阳光都亮了一点，我们喜欢这样子。约西亚在那个国家，无论是外面无论是里面，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撕裂衣服，因为他知道神所说的话，无论是咒诅的，无论是祝福的，无论是警告的，无论是提醒的，句句都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所以他心里的那个痛苦，他不能不衣服撕裂。那从这个开始，他开始做了另外一件事情。12节，他就吩咐祭司希勒家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雅各坡、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及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雅各坡、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妻子，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 户的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一切的话降祸于这地和地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他去求问耶和华神，然后透过一个先知，实际上是个女先知户勒大，他已经读了圣经上的话，为什么去求问神呢？因为圣经上的话是很明显的说，你们若离弃我，你们若去拜假神，如果你们离弃圣经上所说的正道，你的国家必然面临危机，许多的灾难。约西亚的时代，他看到许多的灾难，列强的欺压，国内的内政，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圣经上这边并没有特别记载的天灾人祸。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想到圣经上所说的那些咒诅的话、责备的话，所以他要去问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去找先知。那当时有一位出了名的女先知叫户勒大，圣经当中女先知这边大概是唯一的一次，不过也不能说唯一的一次，先知以赛亚的妻子，当以赛亚称他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称他为女先知，所以这个不是太多，但不是唯一的一次。在更早的时期，士师记的时代，先知撒母耳之前的士师记的时代，也有一个底波拉，也是个女的。不过基本上在圣经当中，女的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是非常少的，政治领袖更是几乎绝无仅有，但是有的。所以当时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当时出了名的先知有谁呢？先知耶利米。只是那时候耶利米可能很年轻，可能20多岁，因为耶利米是从约西亚做王就做先知，一直到整个犹大国灭亡，所以耶利米做先知长达40-50年，这个时候是他的早年的时候，所以可能约西亚做王的时候，耶利米大概只有20多岁。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西番雅，这位先知我们十月下旬会讲到先知书，就会讲西番雅书，他就是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的先知，可他没有找西番雅，没有找耶利米去找这位女先知，我们没有特别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去找了先知。重要的不是去找谁，而是他要求问耶和华神，这是另外一个看出约西亚这个人敬虔爱主的地方。他看见圣经上的话，他要更进一步的去寻求认识神，所以他知道在属灵上他需要帮助，所以他去找女先知户勒大。那女先知给他的回答了一些话，等一下我们会再回过头来详细的看。基本上的回答很简单，圣经上所说的话必然应验，基本上就是如此。但是因为你这样一个在神的面前敬服、自卑、撕裂衣服，因此神说我应允你。事实上约西亚王在求问的时候，他并没有好像特别要求什么，但是女先知说，你没有说的我知道，而且我也给你。他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你列祖那里去，这一切的灾祸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不会在你这个时代临到你。换句话说，神把这个灾祸是延期了，但不是取消了。神会把灾祸延期，但不是取消。当然我说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难题，其中有一个难题最后我们也会稍微提到，因为约西亚死的时候死在战场上，在中国人的说法，不是躺在床上死的都是横死，都是死得不好的，要死得好都要死在床上，对不对？被车撞死当然不好，殉道不好，战死不好，所以个个都要躺在床上死。 你生病死有时候都觉得不太好，最好是无疾而终。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将军常山赵子龙，哇，所向无敌，据说最后是笑死的。哇，那我们觉得那将最好，对，站在那里笑笑笑笑，哎，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这样算，约西亚的死显然不是好死，战死的。那么户勒大说，我要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里去，他平安吗？在战场上战死算平安吗？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平安的。所谓的平安不在乎你怎么死，而在乎你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平安不平安，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吗？你可以躺到床上好好的死。他的祖父马拉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他就死在床上的，那好好的死啊。可圣经上说，当他死的时候，他连埋葬他们都不把他放在君王的坟墓里面去，这叫做不平安。他太坏了，坏到个地步不把他放在皇帝的陵寝里面去了。那这个只是象征性的动作，重要的不是放在什么坟墓里，重要是他跟神的关系呢不平安。所以户勒大说，你死的时候你会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你跟神的关系是平安的。至于你怎么死，几岁死，那是次要的。很多基督徒的宣教是为了宣教殉道，死的是很惨的，他与神的关系却是平安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可以明白。当户勒大宣布了说这个灾祸不会临到你，23章开始，约西亚王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就是那个律法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简单说起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全国的百姓都召集在耶路撒冷，跟他们立约，而且是跟神立约，依照什么？依照这本他得到的律法书。这个时候他称它为约书，而不称为律法书，因为跟神立约的书。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圣经还叫做新旧约全书。世界上只有一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它的圣经用约这个名词的，用约，它是跟神立约的。所以难怪有人说基督教是为什么对于民主、对于法治这个方面有很重大的影响，因为没有错，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慈爱的有爱心的神，可他守约的，神守约，人人不守约吗？人如果不守约的话呢，就会在这个约的当中，守约的蒙恩，不守约的就受咒诅、受责罚。神是这样子的，神自己是守约的，他要求人也要守约，这是神的概念。所以律法书又称为约书，约的书，也就是圣经。对，圣经本身是神与人立约的书，所有的宗教只有一个宗教的一本书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那就是圣经。所以约西亚王让全国百姓跟神重新立约。如果你比照他的曾祖父西西家王的话，你就注意到有一点小小的不同。西西家王当他上礼拜我们提到巴比伦王来见他，他让他看所有皇宫里面的圣殿里面的金银财宝，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你让他看所有的金银财宝，我告诉你，将来就是巴比伦要把你们全部的金银财宝统统带走，责备他。只是在你有生之年，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就是了。西西家的回答是什么？哦，好得很，我活着的时候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此话甚好。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负面的解释西西家王所说的话，但至少你没有看见他有后续任何动作。约西亚当他听说，先知告诉他这个灾祸不会临到你，约西亚不会向他的曾祖父说，哦，还好，谈话叫做呼嘎仔，还好不会临到我，那没事了，那我平安了。 不，约西亚听到这句话以后，他没有感到很高兴，说：“哦，不临到我，那没事了。”有事儿，他就召集全国的百姓重新立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虽然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这个咒诅这个后果，但他不希望这个后果不但在我这个时代，在以后的时代，在我的子孙，在我这个国家里面，希望它永远不发生，希望。所以他要全国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悔改。当然整个历史来说他可能并不成功，但他的心意在神面前是看为正的，看为好的。然后在二三章的后面你就看见了，我们就不详细念了，他就是废除一切的偶像，把所有的丘坛又毁去了，这些都是在他的祖父马拉西作王又重新盖起来的，重新建的，他通通把它毁的，通通把它烧了，尽量把这些东西都能除掉。他做得非常的彻底，整个二十三章的后边所提的这一切，从大概从第四节一直讲到二十节，几乎都在讲这个怎么样去洁净这些事情。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种除恶务尽的心，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清除。然后我们跳过来到二十一节，第二十三到二十一节，王就吩咐众民说：“你们应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所以最后一件事情他做的是守逾越节。然后这边讲的很简单，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三十五章的话，他几乎用大半章在讲这个守逾越节的过程啊。但是在列王记这不是他的重点，但他的确也说了。二十二节，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叙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意思并不是说过去这么时间以来没有在个人的家庭中守逾越节，但是没有这样全国性的去守逾越节，而且没有像这样子这逾越节所带来的那种属灵的复兴。你就可以看见约叙亚王十八年，当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有一个何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他说，从士师记时代，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巴勒斯坦，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到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公元前差不多六百二十年，八百多年了，有八百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子好好过一个逾越节，来纪念他们出埃及，来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八百年，一直到约西亚王十八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整个事情来讲，他所尝试的去做的事情是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要做一点评语，他所做的成功在哪里？有些地方不成功在哪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今天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提醒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知道整个的记载，我说过，整个核心是在那本律法书，后来又称为约书的，它整个是以这个环绕了这个。你可以说，他要百姓以这个神立约，是依照圣经上的这个记载；他去除偶像，是因为在摩西的吩咐当中就有提到过的。他守逾越节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这边没有详细的记载，你仔细看他的细节过程，就是在摩西的生命记跟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他就是看到这个律法书，他希望照着圣经上的吩咐，好好的不打折扣的去做。所以律法书它整个这个灵性复兴的中心点。可是我刚说过的，第一个，你整个回想起来，整个犹大国的历史，从大卫一直到约西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更早的时候，这些君王、这些领袖、政治领袖，并没有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可是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十九节就吩咐的，他说：“当你们有在你们当中选立人做王的时候，他千万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十七章第十九节说：“要把这本抄录一本律法书。”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国位，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听从律法书上的话，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去做。 这是整个摩西的生命记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点。可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你看见的是多么可惜，他没有这样做。不但是那时候的君王，你可以说我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在思想神的话在我的信仰中，在我生活中占的分量是多少。你会不会在你家中有一天要搬家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人常常搬家，搬家是很累的事情，不过搬家有个好处，你常常会发现失落已久的宝贝。你会不会如果在 Boston 你住了40年没有搬过家，终于要搬家了，然后找出一本45年前50年前你结婚的时候人家送你一本圣经还没看过呢，搞不好找到那本圣经，如果翻开来好好读，你就带来你个人的属灵的灵性大复兴。约西亚在圣殿中找了一本书，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已经被君王遗忘的，他找到了，他看了，他读了，他受了感动，事情就开始发生了。神的话在你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不是像摩西所吩咐我们的一样的，我们把神的话每一天诵读思想去遵行？你的生活会如何反映出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有多大？当然第二个，这个律法书主要我们所说的是摩西五经，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这五本书是摩西所写的。当时所说的律法书一般而言都指这个摩西所写的这五本书，但是大部分的作者也都相信，这个注释书的作者认为他所发现的很可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记，摩西五经可能都在内，但最主要是生命记。因为生命记当中有特别摩西有些警告的话，提醒的话，那有很多就跟当时他们国家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有关的。比如说生命记28章第58节，生命记28章一开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摩西就已经说了，你要听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第一节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然后他就提到说，如果你听从，那么这些福要追随你，第二节。然后他后面第15节就说，生命记28章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我今天吩咐的这些话，那么以下的咒诅就要临到你。这个咒诅从哪里？15节一直讲到第68节，很长很长的咒诅，很多很多的咒诅。那其中譬如说一个58节说，这书上所写律法书的话，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将奇灾，就是自大自重的灾，自长自久的病，加在你的后裔身上。那这种灾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天灾，有人祸，有战争，有各样的东西。然后在64节之后也有提到说，耶和华要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从这边到那边。你知道犹大国的历史，到犹大国灭亡以后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大国是什么历史？就是分散在万国万民当中，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当他回想到国家民族的命运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很深沉的那种悲痛。可是你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他们所落到的下场跟他们当年所做的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圣经上摩西写这些话的时候，公元前1400年，这些应验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就开始。他们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回归故土，在耶稣的前后期，耶稣之前300年犹太人已经回来了，耶稣之后主后70年，主后100年，因为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叛变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之后犹大国的犹太人就是分散各地。这边摩西已经说得很清楚，你们离开神，我就让你们分散在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如同垃圾一样。所以犹太人这么多年的历史有很多惨痛的，但是圣经上的话在这里。所以当北国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我们说过在他的曾祖父西西家王的时代被围的时候，20万的犹太人被俘虏，所以他亲眼看见犹大国的历史现象，就是国家快要灭亡，很多百姓被俘虏，被送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约西亚看到这些话，他怎能不撕裂衣服呢？他看见了。身上有许多的话，这些警戒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反应。但是第三个， 为什么约西亚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好像国家的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善。约西亚死的时候公元前609年，犹大国的灭亡是公元前586年，就是约西亚死了之后23年，23年之后犹大国就没有了，灭亡了。那你说搞了半天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没有产生果效呢？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的话，所有的属灵的复兴都可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包括约西亚所做的那一次的逾越节，可能是说圣经上说800年来没有一次这么大的盛况。用英文来说 So what， 800年来没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盛况，哇，这么大的一个逾越节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没有再过多少年，不到40年，因为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是公元前622年，差不多40年以后国家就没有了，有了一次这样一个庆典。当我们在庆祝教会在过去30年来神的恩典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而且也提醒我们神过去如何在我们身上有恩典有带领，我们往后要如何让神的名得荣耀，这非常重要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提醒，所有一切的庆典的下面必须有一个根基，那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好好的思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属灵的复兴所带来的那个动力，那个复兴的火可以延续的燃烧下去，否则庆典只是昙花一现。所以约西亚王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可是似乎并没有延续的长久。因为你整个来看，一方面你可以说为什么约西亚做了这么多，等到约西亚王死了20年左右这个国家就没有了。事实上列王记下22章26节，这个作者就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22章26节圣经上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能不止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去，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拣选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现在作者说得很清楚，这个国家这个百姓所做的这些诸般的恶事，在神看来虽然因着约西亚的纯正，神说我会延长，我会延后这个惩罚，但他不会出去的。换句话说，神要看后面的人如何。下礼拜我们会谈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历史，最后一段历史当然是悲惨的历史，以后的历史所看见约西亚的子孙没有一个是好的，于是神所宣布的审判就完全应验。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有恩典，但你不要忘记你所有认的罪，你所犯的罪神赦免，但好像你的伤口医治了不至于死，伤口还是会痛的。基督徒如果误以为我们犯罪没有关系，反正神有宽宏大量，神会赦免，所以尽管去犯罪吧，那你就搞错，你把神搞错了。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有的时候会宽赦我们，会延长一些时间，但神不是，神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的认罪悔改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吗？是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永生的问题，不因为我们的罪而受到一个永久的拦阻，但是你不要轻忽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严重性。第二个事情，整个我们今天所看的22章23章，约西亚王带来很多的复兴，他洁净，他重修圣殿，他呼吁百姓与民立约，他除掉偶像，除掉修坛，他鼓动百姓来守逾越节。你看见的百姓的反应基本上是配合，但是被动的，你没有看见百姓是主动的热心的起来做什么。 因此你会怀疑整个属灵的这种所谓的复兴是一种草根性的呢，还只是上面下来了一个上有政策下边就有对策。好，你要行来办办一个，要办个逾越节很大的可以没问题，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面是会像约西亚亚王一样看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会撕裂衣服吗？你看见他在跟叫百姓立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百姓撕裂衣服呢？好像没有。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复兴还只是在表面的，而且是由上而下的。同时你也没有看见约西亚继续的做一些事情，就是让百姓在神的话语上真正好好的扎根，要好好的百姓教导他们读神的话认识神的话，然后天天的在每一个地方让神的话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中心。似乎约西亚没有这样做，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总而言之好像没有，以至于这个复兴就没有一个长久的果效。盼望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扎根。我们教会可能在这些方面也许有好名声也许有坏名声，好名声就是我们教会很注重教导，这可以说是好的，但也可以说是不好。有些人认为说哇好像课开了那么多，受洗要经过那么漫长的日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们教会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历史当中从各种的因素我们知道，信仰若是不是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扎根的，所有的信仰包括你心灵里面曾因某一段时间那种大发热心都会过去，有一天这感觉会过去的。只有神的话真正在你的生命中扎根在你的里面的时候，那种会带你带来一生不会改变的生命的影响。这是盼望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见这些历史对我们有许多的提醒，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犯历史中的错误，更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信徒知道怎么样在你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好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